友圣经学院课程圣诞特辑，周同培牧师主讲。
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周同培。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叫大卫先知道，或者说先知先知道。但是因为先知呢有很多，大卫一般认识他是君王，但是在今天我们所选的材料中间呢，有很多或者说大部分绝大部分是用诗篇的，那诗篇就成为大卫的书，所以叫大卫先知道。那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因为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当然耶稣基督是谁啊？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那么怎么知道他一个生在伯利恒马槽里的婴孩，他怎么会是神的儿子呢？那么我们怎么相信神降世为人？那旧约有没有预言呢？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题目了。在诗篇中间有十几篇称作弥赛亚的预言，或者说诗篇中的弥赛亚。那再准确的讲，大卫是个先知，先知道啊，所以就从大卫的诗篇里面，我们要来看他怎么样零零碎碎的一段一段的讲出神给他启示关于耶稣基督弥赛亚的预言啊。这个题目呢，在圣诞节来讲特别有意义，因为一般讲起来圣诞节的信息大家都听了很多，而主要的那些新约的根据也就是四五章圣经而已。讲多了，我想每个传道人呢讲下来几十年，不晓得多少篇讲到圣诞节的信息，那听众如果你做了三四年的基督徒也总要听过很多篇了。所以这次我们比较不一样啊，选个题目在诗篇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怎么是神所预定的基督啊。那我们今天讲的第一课呢，大纲是这样子的。第一个要讲清楚什么是大卫的约，因为只有根据大卫的约耶稣基督才能来。那第二个呢，是讲到耶稣指出来大卫之约的有一些隐藏的困惑，那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来认同他自己的身份。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读了这些弥赛亚的诗篇，就看见耶稣来了怎么样应验旧约里面的预言。我希望这个大纲能够帮助各位在听的时候思路更清晰，容易明白。那我这里很简单的提一下，在各位的讲义上我会找得到的，就是诗篇里面提到弥赛亚的一共是16篇，当然有些没有直接在新约里面应验啊，好像诗篇23篇啊，有人认为也是弥赛亚诗篇一部分，还有72篇没有在新约里面被引用，其他的呢都是很清楚的在新约里面，或者耶稣基督自己直接引用，或者使徒们引用认同这些名字，这些讲到的事情，诗篇的内容是指着基督而说的啊，这些就称作弥赛亚诗篇啊。那我们一共有16篇，那怎么可能在6次里面讲完呢？所以对我来讲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啊。那所以呢，我就想，哎呀，选几篇来讲吧。但是恐怕听众们也觉得希望，那剩下几篇说什么呢？所以我就想另外方法，把耶稣基督的生平啊，简单的分成6个阶段。而在诗篇里面找到这些弥赛亚诗篇是讲到耶稣基督里面发生事情，他一生中发生事情，就把它编织起来。当然我也必须承认这样讲不大好啊，因为大卫当初讲整个的诗篇的信息变成我们零零碎碎切割了，我尽量做到没有切割的感觉，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很顺。所以大家试试的看我们能不能在这几天信息里面把弥赛亚讲得清楚。那今天我第一篇要讲的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那这个当然是所有基督福音的起头。第二篇呢讲荣耀的人子新造的族类，这篇信息我挣扎了很久，应该是第二篇还是第六篇啊？当然因为这篇信息有些地方诗篇里面还没有完全应验，所以我把它放在预言式的第二段讲，讲到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做人子，他所带进来新造族类这个目的啊。第三篇就开始讲耶稣基督重要的经历，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他又被知己所出卖。第三天的信息呢叫匠人所弃知己所卖啊。第四篇信息呢叫做十架受苦孤单受辱啊。那么第五篇信息叫做复活升天救恩的元帅。第六篇呢最后一篇 叫做施恩宝座永远国度啊。我想这个思路大家很容易跟啊。那今天我们就开始讲第一天的信息，叫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那最重要引用的经文呢啊，是诗篇110篇第一到第七节。当然这些经文很长，我不可能把它都读完啊。我要用的是诗篇，除了诗篇110篇之外，还有89篇啊，里面很多的章节，这个我就不能在这里念了，你们拿到讲义之后都可以对照着来看。还有诗篇2篇第七节。那我刚才说过，这些诗篇都是新约里面确确实实引用过的，那我也把它写在纲要里面了啊。还是110篇第一节呢，马太福音22章44节，马可福音12章36节，路加20章42-43节，使徒行传2章34-35，希伯来书1章13节，还有10章13节。你看这里至少有6处引用啊，这节经文可能也是全本诗篇里面引用最多的一节啊，被引用最多的一节。110篇第四节啊，也是被引用了3次，还有89篇，还有2章7节。那这里我就不读了，大家可以看纲要啊。刚才我们提到了，那耶稣基督是谁呢？我们怎么能相信他降世为人呢？旧约有没有预言呢？啊，我们就先从89篇啊发展出来的问题啊，这其实不是89篇本身发展的问题，而是诗篇110篇被引用的时候才回来想，那到底89篇讲的是什么？那大家如果读诗篇89篇，就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是神跟大卫家所立的约啊。那你看我刚才说的问题呢，110篇提出来说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对这些文士们的辩论啊，耶稣就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怎么又称基督为主呢啊？那这就是从诗篇110篇所提出来的。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这里呢，耶稣一点都没有避讳，他来自己挑战看看这些人怎么解释他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称他为主啊，所以他们不能回答。当然这句话呢直接牵扯到大卫的约，这就是诗篇89篇3节4节19到29节所说的了啊。那我们看呢，写圣经的人，新约的作者马太福音就很清楚说，这个一开始讲的耶稣基督家谱，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啊，原文都是儿子，这里直接提到他是大卫的儿子，这个观念呢在犹太人是非常清楚的，基督必须是大卫的儿子。那这个当然就是引起这个问题来了。所以我们大概看看诗篇89篇讲的内容，第3节第4节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里很清楚的讲到了什么是大卫的约。那这个故事的内容呢，又是从撒母耳记7章12-17节那里出来的。大卫有意思要为耶和华建殿，但是拿单过来跟他讲说，你不可以为耶和华建殿啊，我要为你建立家室。那在原文里面，殿跟家室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神说啊，你不能为我建立家，我要为你建立家，所以就有了大卫家这个名词。那大卫听着这句话，拿单对他讲了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啊。但是我们既然讲弥赛亚诗篇呢，就从诗篇89篇自己来看，更容易简单扼要的明白了啊。在诗篇89篇这以斯拉人以探写的训诲是讲到这个事情，前面几节是称赞神，第二节说，因我曾说你的慈爱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的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这个是以斯拉人以探把撒母耳记里面的话简单明了简化了，说到神要跟大卫立约，要赐给他这个儿子，然后呢他的后裔要直到永远建立他的宝座。那比较详细的你再看19节下来的话，19节，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族起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这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讲到大卫被设立成为神的宝座，坐在神的宝座上面，神的宝座也存在永远。 那这个约内容是非常坚定非常清楚的。那这里当然撒母耳记里面也提到了，但是如果他们违背了我的约，去转去不跟从我，转去跟随其他的神，那他要怎样怎样啊？那大家知道在那里神就说我要用人的鞭子责打他啊。那这些事情呢在诗篇里面也提到了，八十九篇怎么说的呢？第三十节开始，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和天上确实的见证。你看这里呢，诗篇八十九篇写的时候，因为他是以探写的，应当是跟大卫同时，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诗人很留心的说啊，这些事情如果发生了会怎样啊？到所罗门他真是不争气啊，随着外邦女子，因为他很多外邦的妃嫔去侍奉敬拜其他的偶像啊，甚至在耶路撒冷他的宫殿后面背面的山上，后来叫做斜披山，设立了很多拜偶像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就导致以色列分成两国，南北两国啊，头一次先把北国分出去了，只剩南国还是由大家做王，还是大卫的宝座，但是经过了十四代以后也灭亡了。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大卫家的宝座现在没有了。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八节四十六节说大卫的宝座，这里说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等等等等。那大卫的宝座没有了，这个约怎么能实现呢？这是叫人非常困惑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今天的困惑，在当时啊，在耶稣基督来以前就已经是个问题了，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是后来所罗巴伯他应当是大卫的子孙啊，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城墙，还有尼希米以斯拉的时代，但这些并没有带来大卫的宝座跟国度，怎么会实现呢？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就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他就指出诗篇里面本身给大家的困惑，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读到的诗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啊做你的脚凳。那这句话一开始那点短短几个字，耶和华对我主说，已经产生了问题了。大卫如何能称自己的后裔为主呢？所以你看这里耶稣一点都不介意啊，有人来怀疑他的身份，对自己身份有的挑战，相反的他格外要提出来，哎，这问题怎么解决呢？如果你们不能解决，当然不知道我是谁，如果你能解决就知道我是谁啊！耶稣的话是很有力量的，一针见血的。我说啊，我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些奇怪的想法，怎么说呢？如果大家读福音书就会发现，常常耶稣是被挑战被问问题的，可是唯有这个问题是耶稣自己提出来的，我想他是故意要提的，你们不提，等了好久你们都不提，我来提吧。我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呢，大家可以看马太福音，刚才我引了几处了，马太马可路加都有的。那现在我用的呢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从四十一节开始，法利赛人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啊，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耶稣故意的特意挑起问题啊，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可以回答。然后耶稣厉害了，一路追上来，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他就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啊。这个第一个主对我主，头一个主是耶和华的意思，你们知道犹太人不可以提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当耶稣讲的时候就用 Lord 或者说 Adonai 这个字主啊，那底下个我的主，这个是小写的主，怎么可以这样回答呢？啊，好了，耶稣就问了，大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底下的话就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你看他们心里面早就有这困惑，不是没有想过，是没有答案。如果他要承认，哎，大卫讲的话是对的，他是个先知嘛，主对我主说，就必须认同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后面的主就是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个体了。如果他们只坚持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就跟前面说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当然有问题了。那一个后来的我主，神怎么会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呢？右边是最尊大的，那这个就不是大卫了。所以这些问题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一方面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的身份是很难认同的。那这个问题如果耶稣不提，他们可以避而不谈，甚至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说，你要我们猜疑到几时呢？你如果就基督，你就明说吧，啊，要他明说，耶稣偏不明说。当然后来他是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里面都记到这个事情。他跟文士们、跟这些读圣经的人辩论的，就说啊，大卫怎么说的呢？啊，好像很轻描淡写的啊。这个问题呢，犹太人不能再规避这个答案，当然他们回答不出来。其实耶稣的话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我们知道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来做人，降生在大卫家，他就是神所预定要得永远宝座的那一位，啊，当然这里有很多的曲折跟变化。我们经过新约，等到耶稣基督救恩完成以后，我们就知道他不仅仅是要做以色列家的救主，更是做所有人类的救主。耶稣他的名字叫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个拯救远远超过了在旧约时代那种肉身的拯救，以色列能够免去仇敌的欺凌，被罗马制度底下奴役的情形救出来，甚至再早一点，在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的奴役底下，啊，他们脱离了做苦工的日子，脱离了铁炉的日子，能够进到迦南地。神所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和祝福，啊，是足够的，很大的，但还不如新约里面要对所有人里面的救赎。那这就是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了，对不对？我们庆祝耶稣基督降生不是为了热闹而已，而是要明白他是来完成神的旨意和救赎的，啊。那么诗篇还有一篇我一定要提出来的，那我们讲了半天只有大卫自己说的经文说的主对我主说，而耶稣解释他是神的儿子。那还有两节经文是要特别看的，在诗篇以叹写的诗89篇26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讲到他跟大卫家所立的约，讲到他所设立神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啊，要讲到他设立的宝座等等的，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当然认真来说呢，可以说这是大卫跟神的关系，但是一般读起来更清楚，从撒母耳记下对的来讲，这是对所罗门说的，可是又不是，为什么呢？27节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你看，立长子，长子的意思是继承所有父亲的财产、祝福，他的权柄，一切都从父亲而来的。那如果只是说立所罗门为长子，那这个语气又不对了，因为这是他，又不是26节所说的他了。所以这里一定不是指大卫，也不只是所罗门。那到新约我们才明白是指的耶稣基督。所以怎么样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又是大卫的儿子呢？在诗篇89篇里面给了我们答案，啊，他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他又是神的儿子，26节27节加起来就知道了。尤其27节说，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怎么可能有世上最高的君王呢？所有的君王存在一时都过去了，只有神的国度它是永永远远的，所以可以说它是世上最高的君王。28节说，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你看这里已经隐隐约约 暗示了神所设立的宝座不是人的宝座，因为人的宝座都会倒下来啊。所以这个时候讲到大卫宝座，犹太人以色列人开始离开属地的想法、物质的想法，而认为说这是一个神所设立要为着永远的国度所做的约，而这个约对象是为着大卫，但是实际上应验的绝对不是大卫家而已啊，是也是大卫家，因为基督要生在大卫家。那你是我的父，刚才我们读到了这个诗篇里面的对答啊，刚才我们110篇讲的是我主对我主说，这是父子的对答。诗篇89篇接下来我们看见是谁是谁啊，跟大卫的约有关系的。那27节特别说为立他为长子。那么诗篇2篇7节又有这么一句话，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被引用的啊。当彼得他们遭受逼迫的时候，就引用这篇诗，在行传14章里面讲到这个问题啊。那第二篇里面呢，一开始就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你知道诗篇这篇写的时候还没有使徒行传发生的问题，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受了外邦人跟犹太人本国人的逼迫，世上的君王臣宰一同起来商议，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常常读诗篇就想到啊，如果诗篇第一篇大家所说的是整个诗篇的序是大卫写的，那么第二篇呢才是真正一开始开宗明义是为着弥赛亚的国度，为着受膏者所写的，所以把第二篇放在最前面是有道理的啊。那么好了，这个时候第四节你 读下来，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好，第七节很清楚的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受膏者如果是指着大卫呢，那当然这是大卫指着自己讲的，神对他说我立你做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当然这个一定不是大卫的生日。那如果我们把它当耶稣基督生日，这个生日什么时候生日呢？有三种可能，因为第一个，耶稣基督他并非受造的，他就是自有拥有神的一部分，耶和华三位一体，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在创世以前呢，是并且万物都是照他的样式造的。如果要讲耶稣基督或者讲这位受膏者的生日，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指他道成肉身，一个就是指他重新被立做世上最高的君王，做弥赛亚的时候，那时候神接纳他，再一次权柄都传到他的身上，在子的身上啊。这个话呢，当然我们从世俗的角度，从三位一体角度不能完全配合啊，这是神的奥秘了。但这里呢，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很清楚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而且呢跟诗篇110篇第一节也相对的，你坐在我的右边。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位弥赛亚救主，我们的基督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并且他的宝座是存到永永远远，他又坐在父神的右边，是神所最尊重的那一位啊！今天我们就知道了到底耶稣基督是谁。这个开宗明义我就说了，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啊！从诗篇里面这三篇诗加起来给我们看见这些奇妙的事情，而当时耶稣基督对自己的身份向犹太人挑战，他故意的特意的向他们挑战，因为知道他们没法解释这些问题，而产生了今天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对于耶稣基督身位的认识。
继续周同培牧师要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生呢，当然只是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最后的目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钉在十字架上面。而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说呢，约翰写福音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约翰福音的总结，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知道，这是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总结。为什么？我们相信 他是神的儿子，相信他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所预定的那一位，先知所宣告的那一位，大卫还有其他的诗篇啊，像以色列人以探写的诗篇都一再的向我们证明耶稣基督是谁。我还有一个盼望，当我们讲完这些诗篇信息的时候，希望也启发弟兄姊妹们再读圣经的兴趣，并且呢留意这些特别讲到弥赛亚的预言。若是有人再问你们，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呢？我们哪里证明的？你就说先知早就说了，先知先知道啊，大卫先知道。然后呢，你可以把诗篇110篇的问题提出来，可以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自己给他们的挑战提出来，你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当大卫或者以探写诗篇的时候，早就埋伏了这个问题，等到耶稣自己提出来挑战的时候，他们无话可答。这是隐藏的奥秘，先知早就知道，但是到现在你们才明白。盼望我们今天不算太迟，我们的悟性被神开启，我们能够明白神整个的作为和计划。当有人向我们挑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非常有把握，非常确定，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编出来的，是神早就设计，只有他能设计，只有他能照着设计的完成他所要揭露的奥秘。我们庆祝圣诞节，也要庆祝他的生，也庆祝他的死。阿们。
圣诞特辑诗篇中的弥赛亚，大卫先知道的信息中，周同培牧师跟我们谈到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明天的节目中，周同培牧师将和我们谈的主题是荣耀人子，新造族类，欢迎您按时收听。